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0月14号，公元2004年11月25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共官员透露，丹增德勒惹不起不会被执行死刑。西藏安多就业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德国外长收到7000多张要求释放丹增德勒惹不起请愿签名明信片。中国要求欧盟尽早解除武器禁运。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按照中国宪法有关规则，西藏康区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2年的死缓期限将于2005年1月25号正式结束。对此，西藏青年会组织民众和各地方分会会员从今天星期四开始，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展开了为期2个月的连锁性绝食活动，呼吁中国政府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印度全国学联常务委员雷吉夏玛在今天的仪式上致辞时倡导西藏年轻一代为了西藏的自由事业而付出应有的贡献。他表示，虽然西藏人民的斗争是主张和平路线，但是要把握一切机会去争取，甚至付出生命和鲜血的代价。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前任西藏青年会副会长嘎玛以西在今天的仪式上强调，我们争取西藏独立，为下一代留下历史篇章，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西藏人民必须团结一致，努力为西藏独立事业付出代价。他还列举了巴勒斯坦领导人物阿拉法特一生追求和平独立，而最终在他死去前未能如愿。所以西藏人民的目的就是要把握时间，联合起来去争取西藏独立，让西藏的国土归西藏人民所有。西藏青年会会长吉桑平措在今天的仪式上引述了印度前任国防部长乔治·费南德斯昨天在新德里藏人绝食活动上所发表的讲话，说，乔治·费南德斯日前在同中国高级官员和中国大使馆官员提及有关丹增德勒仁波切案件的时候，中国官员明确表态，中国政府不会对西藏高僧执行死刑。因此藏人和国际支持西藏问题的组织和人士长期以来为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所展开的活动取得了一些推动的有力作用。他还强调，西藏青年会以所提出的先决条件将会继续展开各种活动，促使丹增德勒仁波切最终获得自由。西藏青年会今天开始在达仁萨拉展开的2个月绝食活动当中将以连锁性的进行。来自西藏青年会达洛斯、莫纳里等地区分会的20名成员从今天开始进行为期2天的绝食，之后将由达仁萨拉各寺院的僧尼、学生、商店小卖部、饭馆、合作社、非官方性组织、歌剧院、罗布林卡等部门的人士陆续展开为期2个月的连锁性绝食活动。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安多就业问题仍然十分严重，详细情况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青海省有关会议上获悉，由于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经济结构不合理与劳动者充分就业需求的矛盾并存，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仍然突出，使青海的就业形势仍然十分严峻。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以西部大开发为名加大在西藏的移民力度，使西藏这块净土上出现了庞大的无业游民。因此今年9月份，西藏安多国落200多名大学生在当地政府前举行了和平静坐活动，抗议国洛政府把所有工作岗位让给来自其他各省市的大学毕业生，要求地方政府把工作机会 让当地大学生所拥有。另外，今年七月，西藏安多建寨县20名大学生由于没有分配工作，在该县人民政府前举行了为期一周的示威活动。建寨县政府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并且下令公安把这些示威的西藏大学生强行遣返到各自居住地。报道中还说，青海省经济总量小，就业岗位少，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也比较突出。每年需要安置就业的有10万多人，但按经济增长保持2位数以上速度测算，每年只可安置5万人左右，仍有近一半的人员就业无法解决，而多数下岗人员失业则年龄偏大，文化偏低，技能单一，就业能力和就业观念与新式发展不相适应等。据了解，随着中共在西藏实施经济改革政策和高原优惠政策以来，大量汉人为了打造自身的经济基础，陆续不断地涌入西藏，从而使很多藏人在经济、文化、生活、生产等方面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希望之墙营救丹增德的仁波切签名周游活动在德国首都柏林结束。德国外长收到7200多张明信片，要求敦促中国政府释放丹增德的仁波切。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总部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德国分会，本周二将收集到的7200多张写给德国外长的签名明信片呈交给了德国联邦外交部。明信片上强烈要求德国外长约尔斯卡费舍尔采取行动，尽快敦促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即将被执行死刑的西藏东部宗教领袖丹增德的仁波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德国分会会长古德仁海南表示，丹增德的仁波切是中共侵犯和践踏西藏人权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呼吁德国政府关注这个问题，并在12月间访问中国时为西藏人民的权利采取一些必要的行动。古德仁海南说，中方若能正面看待西藏问题，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实质性的谈判，就能够建立互信，赢得共识。最重要的是能够长期解决西藏问题和做到保护西藏独特的文化，而要促使中方展开这场对话，就需要国际强国政府的支持和推动。所以我们呼吁德国总理施罗德在下月访华时提及西藏问题和丹增德的仁波切的个案。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德国分会的组织下，从本月3号开始，在德国首都柏林为首的布日门、伯恩、姆斯特、黑德巴格、佛日巴格、努恩巴格和杰纳等7大城市中展开了为期3个星期的希望之墙营救丹增德的仁波切签名周游活动，共收集到7269张明信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德国分会协调员迭钦边巴表示，我们得到这么多人士的支持感到很鼓舞。据报道，超过80多名自愿工作者为这次活动服务并提供了赞助。丹增德的仁波切的弟子给西洛桑登巴在活动中向民众详细介绍了有关丹增德的仁波切受害的全部过程，同时向德国外交部的克斯特恩姆拉先生呈交了一份有关人权观察就丹增德的仁波切发表报告的复印稿，并呼吁德国外交官员敦促中方释放丹增德的仁波切。希望之墙营救丹增德的仁波切签名周游活动于本周二将所有明信片呈交给德国外长后，在德国首都柏林圆满结束。
多位社消息，欧盟本月23号暗示，欧盟可能预备取消对中国的军售禁令，但是坚持北京的人权记录要有所改善。报道说，欧盟现在的轮值主席荷兰外长包特在布鲁塞尔表示，12月8号中国与欧盟举行高峰会时，欧盟方面将给北京乐观的讯息。当地媒体认为，欧盟在考虑对中国军售禁令做出任何改变的同时，会进一步强化在军售方面的行为准则。美国以台湾的安全和中国的人权状况为由， 一再敦促欧盟不要取消这项军售禁令，但是有些欧盟国家认为这项禁令已经过时，尤其是法国和德国。法国和德国等成员国认为，解除对中国军售禁令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也有利欧盟与中国这两支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建立更全面和更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张启月23号表示，即使欧盟解除对中国的军售禁令，中国也不会向欧洲方面增加武器的进口。张启月说，中国方面希望欧盟从中欧关系的大局考虑，不要为中欧关系的全面发展设置障碍。中国方面要求欧盟尽早解除军售禁令，也是基于此方面的考虑。张启月在回答记者有关欧盟轮值主席国荷兰外交大臣伯特22号透露欧盟将就解除对中国军售禁令发出积极信号时表示，中国希望欧盟在该问题上早日做出正确的决定。他表示，欧盟对中国的军售禁令已有15年之久，欧盟对中国军售禁令是妨碍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听由果文家为您播送的《宝娃街上简在中译》的《凭西藏历史档案荟萃》。
第91号档案是所谓吴忠新为达赖喇嘛坐床仪式向国民政府主席致电，电问如下：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新中演员长将军简是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今春柳市在博达拉宫举行，吴忠新亲自前往主持，仪式基于整肃进典逢文。吴忠新概引：中华民国29年1940年2月12日，广义市三师达赖喇嘛准时临潼国民政府免于竞聘之前，吴忠新主持达赖喇嘛坐床大典之说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人大主任阿佩尔王金梅在1998年召开的第一届藏学研究中心理事会上讲得很清楚，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对历史进行研究的时候，如果不谨慎从事是不行的，历史问题是很重要。为什么？我们所说的陷阱和落后是事实。举个例子，汉族陷阱，藏族落后。陷阱在经济、文化各方面有很好的发展，而落后的则在这些方面的发展比较缓慢。但落后的有什么特点？就是把历史事件真实的记录下来。所以把藏族历史文献所发生的事件平时的做了记录，但从事汉文方面的历史学家就因为他们陷阱，也就在这方面显得很聪明。在世界上就像美国，他们就很聪明，时常发生欺骗别人的事例，陷阱的使用聪明手段，对他们有用的加以收集整理，对他们无用的则加以启示。所以我们从事历史研究，仅把汉文上的历史作为依据或仅把藏文上的历史作为依据都是错误的，一定要把二者加以结合。而正式的历史只会有一个，不会有两个，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对一个历史事件的两三种或四五种或者更多的说法。例如现在的第14世达赖喇嘛转世之后，国民党曾派吴忠新前往致贺，但在所谓国民党的文件里却写着去主持，说是由吴忠新制定这是达赖喇嘛然后才开始举行大典的样子，不是这样的。当时吴忠新代表国民党来此来祝贺，并非来主持，不管我怎么加以解释都不听。
以上是宝娃街上简单中译的凭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